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Allahumma salli ala sayyidina Muhammad wa ala Muhammad wa sahbihi wa sallam ajma'in. 就今天呢，就是在讲这个月的这个贵重，就是这个月呢，它是全世界的哈支团，就朝觐团的话呢，汇集在哈拉进士的月份。这每一个朝觐的人呢，他将要巡游天梵啊，寻求的话呢，主命的全美，得到真主的涵盖和庇护，向真主寻求喜悦啊，免除的话呢，浅怒，求真主赦狱，并且的话呢，不要罪行和惩罚，免罪和宽容的月份呢、啊，就是这个月份呢，就称为免罪和宽容的月份。那么，凡是在这个月向真主求恕饶啊，去朝哈支的人呢、啊，都得到了真主这个免罪宽恕的这个恩典。说朝觐的人们呢，哈支们呢，他们全美的主命，并顺从了这个恩惠无量的真主，而辞别了父母啊，辞别了亲人，背乡历井啊，他们来到了哈拉这个境地，而且他们高诵的话呢，应召词完成哈支的功课，他们将成为真主的兵马，反身则成。说普世独思的真主的恩惠呢，他是胜于他的浅怒的真主。说我们指望真主啊的独慈的恩典，独慈的恩惠，这个特恩呢、啊，那么就求真主的话，求涵盖的主啊，你引导我们的心啊，不吝宽容。那么要恭喜的话，那些去朝哈支的人们啊，在这个尊贵的日子中呢，那么他见到了考尔柏以后呢，是多么的这个激动啊！那么这种心情的话呢，是多么的美好啊！他们的行为的话呢，是那么的动人啊！真主的广恩厚慈呢，是驰名在所有一切为主道奋斗的人们，为主道出征的人们啊上。那么圣人尔舍那么说呢，哈支是最高的出征，所以哈支的人呢，他们是最高的出征，他们如同是为主道出征的人，而且是最高的出征的人。那么在这个月里边的重点的话要讲一件事呢，就是紧接着的话呢，就是阿的这个阿祖哈，就是古勒班节的话呢就到来了啊。那么就要知道古勒班节里边的一个中心的思想呢，是什么东西呢？它是显现了伊布拉希姆这个大圣的他的精神啊，因为他向真主许愿，如果真主给他一个儿子呢，他把他献祭给真主做古勒波啊。那么当有了这个儿子以后呢，那么真主在大约就是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呢，那么就两次甚至三次的话从梦中显示，叫他全他的月会。那么在这一件事情上呢，就出现了伊布利斯的打扰啊，伊布利斯打扰了啊伊布拉希姆，那伊布拉希姆的话呢，把他用石头打走了啊，又去打扰的话伊布拉希姆的妻子，那么他的妻子说呢，我顺从真主，那就把他赶走了。最后的话又打扰到伊斯玛纳的这个面前，说到你的父亲要宰你了，如果你还不反抗呢，你就得死了。结果他也赶走了这个谁头呢？啊，赶走了这个恶魔。所以在朝哈支人的三次的话呢，用石头打魔鬼的，打谁头呢？他就是纪念这一件事情，重新的话呢，把伊布拉希姆所经历的这一些事情的教理呢，让人们的话呢更清楚的体会和认识。所以的话呢，在新伊斯兰文的教门里边呢，首先就是要防止伊布里斯的这个塞托奈的这个打扰，无论是有形的无形的啊，无论的话呢是人类的伊布里斯，或者是无形的这个引诱的这个伊布里斯啊，或者是塞托奈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干扰和打扰呢，那必须的话呢识破，而且必须的话呢打退他们。这在这个提醒上呢是第一个重要的提醒。第二个提醒呢，就是讲的话呢，这个忠孝的问题。那么这个节日呢，在我们中国的话呢，古代是称为忠孝节，就是这个古勒班节啊，而的阿祖哈，它是称为这个忠孝节。怎么是忠孝节呢？就是我们说忠的话呢，是天道和人道的忠。天道的忠呢，是忠实于真主，忠实于圣人， 啊，宗什一教门，宗什一穆斯林的领袖，就是我们说的伊玛目穆尔什德哈迪啊，还有的话宗什一穆斯林大众啊，那这是这叫做是天道的宗。还有人道的宗呢，宗什一国王，宗什一长官，宗什一的话呢朋友啊，这一些事情上呢，它是属于人道的这个宗什。就包括的话呢，全检月会，别人跟你预约了什么事情，一旦形成月会呢，那无论怎么样呢，都得把它完成啊。认为人坏人的月会呢，那真主就坏了跟他的月会。那么这就是天道和人道的宗。孝呢，是指的话呢，对四大父母的孝。因为真主他聊的话呢，在古兰经里边已经是明文的话说得清。我命世人的话呢，这个孝敬父母啊，是在这个事情上呢。他是作为的话呢，这个接近于翻译在的瓦之母啊，是在孝敬父母的这事情上呢，那么我们在这个教门阿哈利索尔讲曼提的教门呢，是把它称为四大父母或者五大父母啊。首先的话是亲生的父母，然后的话呢是师父师母啊，然后的丈人丈母、岳父岳母啊。那么在这个苏菲的教门里边强调的话呢，就是使我们第二次降生的父亲啊，就是他的那个哈迪，那个穆尔什的那个伊玛目啊，那么他的话呢，他的精神的导师，那么是他第二次降生，那这一种人的话呢，仍然是算在父母的范围，所以称为四大父母和五大父母的这个孝顺。那么在这个月呢，宗孝里边的显现呢，那是他要改变他的这个心境，就人的话呢，主要是在心境上的变化，要是心境不改变的话呢，那么他所有的事情不会改变啊。我们讲了一天是24小时，你要悠悠愁愁的也是24小时，你急急躁躁也是24小时，你要是悠悠闲闲还是24小时，你要喜喜欢欢也是24小时。那心境是由人来决定，由人来造它啊。所以就在这个月开始呢，要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心境啊，有一个好的心情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的话呢可以参悟到很多这个真主的恩典，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话呢伊斯兰的真理。那这时候呢，就像草海之的人一样，从这个月开始呢，他就反增则成。所以一个草海之的人要是回来以后还和原来一个样啊，功修照样是那样，学问照样是那，各方面的为人处事还跟原来一样啊，或者连原来的情况都不如的话呢，那么他的海之是失败的。这海之的成功与失败的耳聊麦呢，就在于反增则成。要是回来以后变成一个一河撩水啊，全城的人啊，成太给挖的人呢，那么这种人他的海之成功了。他海之回来以后呢，变成一个全城的人，学问增加了，功修增加了，接人待物上有了亲情了，有了爱心了，那么他的海之成了。如果回来以后照样的话，跟原来一个样，或者比原来还更坏呢，那么他的海之的话呢是失败了啊。就在超海之前他在干罪，公开的干罪，秘密的干罪啊。但超海之回来以后呢，他的话呢，如同是出生的婴儿啊，真主完全赦饶了他，那么他就不再干任何的罪啊，避免了各种罪，而且长手向真主求恕饶的逃摆。那么像这样的，他的海就是成功了啊。所以提醒的话呢，从这个月的话呢，他就已经显现了一个显迹，就是真主的话宽容赦免啊的这个品级的这个月份，就是免罪和宽恕的月份，就从这个月的话开始，也是从海之的话呢。这个正朝结束的在晚上，那么他就开始了啊。这就接下来就提醒这个事呢，就是我们这个月呢要在宗孝上啊，像伊布拉希姆的这个人道和天道的宗孝啊，要在这个事的话呢把它这个行起来，然后的话呢还是改变自己的这个心境啊，反增则成，从这个月就开始全程敬意，从这个月就抛弃自己所有这个公开的干罪和秘密的干罪，而变成一个的话呢长寿逃摆，而且是从生到死感谢真主的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目的啊。那么就是这个月的观念，那阿拉伯的阿拉伯的阿拉伯的阿拉伯的。那么我们接着讲的话呢，就是这个莱马尔坦啊，就沙拉哈斯特布的莱马尔坦。到这本经来说的话呢，它一共是29章，但今天是讲第7章，就是第14讲第7章。第7章呢，它是讲喜爱真主，它的普遍的显现呢，可以显现在各种各样的场所啊，显现之处呢，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地方啊。说当穿着喜爱之人的话呢，啊的衣衫的人呢， 他的话显示出各种的这个认知啊，他的知识学问啊都有理解啊，他的能力呢都在人的上面啊。说万有万象之中呢，都存在着什么呢？就存在一个不极限的，而且显示于外表和内里的一个精神啊，一个实质。就在外表显现的是精神，内里显现的是实质。起真呢，它是连接着啊，他们所能达到的这个本然之通。什么是达到本然之通呢？就说一个人来说的话，他喜爱的话是表现在四个字上啊，就是意念言行上。意就是他举意，他的意念里边呢，他有了这个喜爱。那么意念的形成的喜爱呢，那么在言行上呢，还不一定显现出来。只要有一个喜爱的这个心境的话呢，一个心态上是喜爱呢，那么他这个喜真的话已经成立啊。如果有意念上概念上的形成呢，那么他已经是确定。如果在言语上也显现出喜真来呢，那么他已经表现，已经显现。如果在行为上也喜真呢，那么就称为是本然之通的这个境界已经达到。说万事万物呢，它都有一个奥妙的本质，而且在精神世界的显现呢，是显现在后世啊。在精神来说呢，我们说是精神世界的理事的显现呢，是从万物啊万事的一些奥妙的本然上，它的本质上的话的显现啊，因为它有这个特性的作用呢，所以这显现于精神的物质世界呢，这个表示里边呢，万物万事所显现出来呢，这是一个现象啊。那么通过现象呢，啊，就可以看到本质。所以现象的话呢，它不是根本的东西，只是一个表面出来、表露出来的一个耳聊麦一个显迹啊。是从现象呢，就可以看到精神；从现象可以看到实质；从现象可以看到真知啊。它的最根本的东西呢，是在它的内里啊。如果没有真主的意愿啊，而是当那没有真主的意愿的话呢，那么这些事情呢都不可能成为事实。就讲了，就是当这个世界上的话呢，出现一些这个循环的一些事情，就周流循环的事情。什么是周流循环呢？就是历史的话有惊人的相似，很多年以前所出现的某一件事情，过了很多年以后呢，又重复出现那样的事。时间、地点、人物不同，但是事情的开始、结尾和它中间的话呢，都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所以说历史的话呢，有惊人的相似。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讲的话呢，这个世界的这个随着时间这个流逝呢，可以出现的话，周流循环的一些历史的一些相似的事实。那么是万事万物的根本的话呢，啊，所显现的，没有一个的话呢会例外啊，就周而复始。而且的话，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啊，有始有终，那是所有被造的一个规律，它不会超出这个规律。说每一件事，每一种物质啊，当它既要显现呢，它就必须的话呢，要证明的话呢，什么呢？证明它的存在。所以显现的本身呢，是证实它的存在，是实有的一个现实的一个表现。那么人类的这个思维上的这个错误的东西是什么呢？就人类往往的话呢，是把能够感到的，就是能够感知的东西呢，他认为是实有存在。那么不能感觉、不能知道的事物呢，隐着而且还没有显现的一些事物呢，往往就定为的话不存在。所以在认识里边呢，伊斯兰教论理学呢，就确定了三种类别的这个论理。一个就是单有，就本来就有啊，应该单有的；一种是应该有的，本来应该有的；还有一种呢是本来可能有的啊。那么这一个的话呢，就把这个认识论里边，就是在这个伊斯兰教的论理里边呢，就肯定了一个有是主要的啊。所以凡是信伊斯兰的人呢，他首先是肯定有啊，不轻易的话呢否定任何一件事啊。就是我们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一件事出现以后呢，就相信它是有的，然后再通过事实来肯定它和否定它，而不是的话呢把它否定。所以的话，不信的人呢常守否定的意念，说凡是不信的人呢，他经常是否定任何事情的话呢，他以他的认知、以他的感知的话呢来做这个存在和不存在的那么这个证据。凡是能感知的啊，他说存在；凡是不能感觉、不能知道的东西呢，往往就加以否定。 所以在各种的万事万物里边呢，它都有它的性质啊，都有它的属性啊，都是一个现实，就没有显现出来呢，就不被人们知道。那这个事物的话呢，也可能是事实啊，就是因为人类的认知的话呢，还没有达到那么高的程度，往往的话呢，已经存在，已经实有，已经是事实，是现实，但是人们的话呢，没有感觉得到，没有知道它，而人类的意识呢，也就加以否定。人类没有意识到的存在呢，这些事物是大量的存在啊，所以就不能够以自己没有认知的东西呢，就定为的话呢不存在，不能以自己认知来作为推论啊，而且的话判断的事情呢，定为不存在，否定为不存在没有的东西呢，那么这个事情上呢，那就非常的谨慎。那这就是伊斯兰教论理学里边的话呢所提及的东西，也是伊斯兰教认主学里边的一个精华之一。就防止主观的判断错误呢，就防止了把已经存在实有的一些事物，因为他们没有显现啊，让人的话感知啊，或者被人的话所认知，那么就不能定为的话不存在啊。相反的话，也就要证实的话呢，就是不可能的话存在的东西呢，它就可以定为的话呢，这个不存在，就可以定论为单有的东西啊，就是认为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呢，也不能否定是不存在，也可以定为的话单有，应当有，但是它的话没有存在。那么对万事万物的这个认知里边呢，就不能免去的话呢这条原则啊。人类的话不会明白，就是当真主喜爱啊的这个所以然是什么啊，就是真主的喜的本然是什么啊，人类的话往往不能够认识，再没有别的原因啊和别的道理啊，就是真主的喜爱呢，它是造化万物万有的一个源头，就常常不被人类所认知。那么它的实质是什么呢？那么在《兰麦奇的经》里边呢，就说了话的，除了真有以外，就是除了真主的绝对存在以外的话呢，没有其他的东西啊，比无他有。就万事万物呢，它都是从无到有啊，它的话都是有始的啊，而且是有终的，而且都是一些印象、一些幻象啊，都不是永恒的东西啊，不是属于真有，它是暂存的有啊，所以叫做暂有。或者说的话呢是暂存啊，从万物的显现呢见到的话呢是见到真主的实有实存啊实在，从表上看呢就是真主造化的万物啊万事，那么表里的关系呢就是除他的精神实之外呢他没有什么更外的一些东西啊，就是万物的存在呢他有一个精神实质，为什么的话要存在的东西，它存在的实质是什么，除此以外呢它没有什么更其他的东西，就今生后世呢除了一个真以外呢它没有一个其他的东西存在啊，除了真以外啊所有的话都是迷雾啊，凡是有假它就有迷雾，若不是真主的意愿呢，那么显示万事万物呢也就不可能，而且绝不会显现，就正因为有真主的意愿而是淡辣而真主的意愿呢，所以才显现出这个万事万物，如果不是真主的意愿，那么不会造化万物，万事万物的话呢也就自然不会存在，因为万事万物的奥妙的本然呢就是显示真主的实存实在实有，那么万事万物在真主造化它之后呢就凭着真主的口望以一定的规律以一定特性而存在啊，那么才显现了出来，如果不显现万物万事呢，那么真主的意欲的这个存在呢也仍然存在啊，就不能显现的一些万事万物啊，它的这个存在呢仍然可以存在啊，人们不知的事情呢还很多啊，万事万物的造化呢它的根源呢只是真主的意欲，就是阿若德拉啊，说万事万物呢它是开始于真主，万事万物是从无到有，那么它是被造，那被造的话呢在没有的时候呢它不存在，在有了以后呢它才存在，所以它是被造，既然它是被造呢它就必定有一个造化它的真主，就它有一个产生的原因，整个宏观的世界呢一个宇宙是无边，那么一个宏伟的世界呢怎么会突然一下从无到有呢啊，它必定的话呢它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的话就是阿若德拉，就真主的意义， 由真主的喜爱所显现的呢，是路人的哈基，就真观显示万物万事呢，那是真主以他的真观的话显示啊，真主的喜爱啊，凡是显现真观的呢，他就显示，就是叫做显示者啊，显现出真主的这个真观的，那么他就叫显示者啊，这就是的话呢，真主喜爱人类的一个表现啊，一个人要他能够把这个真观显现出来呢，那就是真主喜爱之人的一个表现。那么真主喜爱的人呢，他是喜爱真主的人啊，他正因为他喜爱真主的这个作用呢，而这话显现了他的话呢，受到真主的喜爱啊。那么喜爱的本然呢是不可知的啊，为什么喜？他的本然不可知啊。喜的话呢，他离不开本体啊的行为，要而且经常要守住他的本体而不能够分离。喜者如果说啊没有存在的本体呢，那么这个喜者的话不存在啊。喜者的本体呢，它必然的话呢是一个被喜的一个表现。那么喜的话呢，属于我们说的缘分，就属于前定，就真主的意义，真主的前定。喜和体的话呢，要是分开的话呢，它就没有了对象啊。你喜的话，你有一个喜的对象；你被喜的话呢，那必定有一个喜你的一个对象。那么一旦分开以后呢，就不能理解，而且的话呢，也就不能成立，因为它没有了对象啊。空喜的话呢，它不存在，一定有喜的一个具体的作用。人类呢，总是喜欢一件事呢，就往往的话呢，就定论他所喜的这件事物啊是有的啊，或者是无的，那都无所谓了啊。就当喜爱一件事呢，他有和无他无所谓啊，他追求是有求的还是无求的，他也无所谓，无论是表示理也无所谓啊。喜者的话并成了另外一个所喜的人，就是几乎是话呢，喜和被喜的话呢，它是连在了一起，它互相的话牵连，互相的话呢关联在一起。所以喜爱真主的人呢，他的外延的话，他的延伸呢，就无论什么情况之下呢，哪怕就是你有一些这个千灾百难啊，甚至于受到各种各样的这个灾难，甚至于是一些考究的审视，都在真主的前定之中的话呢，定夺之中的话呢存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说有一句个简单的话呢，什么是爱？它是无私的奉献，而且的话无怨无悔，直到永远，那它就是这爱的一个显现，那么就是真主的这个前定中的定夺的一个显现。那么还有一句话呢，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啊的存在，那么就是存在它是相对的啊，就无缘无故的那它爱呢和无缘无故的恨呢，那么它是没有了对方的一个对象啊。喜者的话受喜的，那么就是喜者和受喜者呢，他互相之间的话是有一种诱惑，一种启发啊，就是会的话呢，无言的啊喜爱，无言的话呢，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原因的，他在喜爱他，无有什么原因的，他跟随他，他服从他，他遵从他，他听从他，甚至于听他的调遣啊，听他的指令，那么这是喜者和被喜者的话呢，他互相之间的牵连，你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啊，也不知不觉的啊就喜爱啊。那凡人凡物呢，它全部都是因为真主的前定而显现啊，所以贪爱的所喜欢的这些都是来自前定中的显现。那么真主判定了定多了这些事以后呢，他就心甘情愿的侍奉，完完全全的听从，而且服从他的口唤命令，即使他的话呢啊不自己自觉啊不感觉呢，他也是这么做啊。如果谁早知道的话呢，谁是智慧的这个世间人士的导师呢，他就不会的话在人生的话呢迷路或者痴迷。如果一个人呢，他的喜爱的话的外表是形象，有本质内里里边呢，他是决定了他的外形啊，就是外露的话呢是现象，内里的东西的话呢是他的本质，他的特性，他决定了他外露的形象。那本来的东西就本质的东西呢，那么这一些的显露呢，那是真主喜爱的一个显现啊。当真主喜爱的话呢，是从具体的形象事物上显现，不要因为的话万事万物啊，它有个具体形象的一个印象或者一个幻象呢，它就迷惑了自己，甚至也丧失了自己啊的这个以玛尼正性。说保养之主呢，调养之主呢啊， 所断定的事情呢，就是说啊，不侍奉他人，只侍奉真主啊。这一条来说的话呢，它是在这个真主的判断里边，说任何一物呢，它都是真主造化的，那、啊、都显现了真主的能为，而无知的庸愚人呢，他竟然不明白啊，还而且是糊涂的人呢，如果是明白了这个真有的这个延伸啊，真有的话就是真主的真有的延伸呢，那么他就不会的话错误，也不会迷误啊。就正因为的话呢，他这个没有这个顿悟，没有得到启示的这么一个认识的这个参悟呢，所以的话呢，他就不认识这个真有的这个延伸，所以在很多事情上呢，只看现象啊，见不到本质。在很多事情上呢，他就自己的话呢，以他自己的感知的话来作为判断。说在体会这个喜字啊，哈尔滨喜赞呢，那么他就不明白了解其中的一个塞拜古，他的原因是什么啊？但在行为上呢，他例行他的行为中呢，还可以的话呢，了解到一些这个现象的原因啊，就是喜者啊，成为的话被喜者，两者的话合一。一个人喜爱一个人呢，他把他所有一切都看成是好的，把他一切的所有的一切都看成是美的啊，都是完美的。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已经喜者和被喜者的话呢，已经合一啊。喜的本体的话呢，无需任何行为，只要有这个喜的一个心态呢，那么他已经成立，那么这是符合于客观事实的啊。具体的这个生命之体呢，他喜爱真主呢，他是显现出真主的一个能为啊。人类的本体本然呢，它出自它本体的喜呢，这个本然的喜呢，它是归结于人的生命之体啊。一个人在活着，他生命之体存在的时候呢，他的喜的这个具体表现呢，才显现出来啊。这个归于所有的喜的话呢，就是所有的喜的话，都把它归于自己本体中发出来的一种这个喜啊。它归于的话呢，具体的对象的一种具体的这个具象的喜啊。说喜真呢，它是归依的话呢，真主的能为，真主的本然。说本然呢，它就成为了一个形象完美的这个喜啊。这行为的完美的喜呢，于是就显现出了各种各样的完美的人的这个美啊。说显现者和显现之处呢，它就本来就是合一的一件事。你有一个显现者啊，但是没有显现的地方呢，它不显现。你有显现喜爱的地方，但是没有那个显现的人呢，他不会喜爱，不会显现出喜爱。所以的话呢，讲到显现者和显示者的话，和这个显现之处呢，它是合一的一个整体。所以说呢，做好事的行为啊，这好的是从喜真上的话发出啊。说喜真的人呢，他的反映出来的显现呢，是他本质的一个印象，他的现象呢，是显现了他的本质。说大凡的话，漂亮的男女呢，已经有了一个美丽的外貌啊，还是把一些华丽的首饰呢啊，这个放在心上，甚至于把他这些华丽的美丽的首饰呢拿到街上去炫耀。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自然的话呢，就会人们感到一个感觉，就是人们的话呢，见到是他的首饰，他的华丽的首饰的美丽，而看不到他的本身的丰美啊，这些东西啊，说天然的宝库之中，真主所赐给人的这种美呢，它的话呢，被拿到街头上去炫耀的这些华丽的这些首饰的话呢，被掩盖啊，而这些拿到街上炫耀的这些东西呢，反而成为了人类的一个资本。说人类呢，这个喜爱的是华美的啊这个东西，那么恰恰的话呢，喜爱华美呢，就成为了人们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幔帐，而且的话，它成为了一个遮蔽。这个幔帐呢，就是受人喜爱的一些表面的东西，就喜爱的姿容啊、姿态啊，这个面容，掩盖了他的真正的内在的美啊。说男女本居的真主所赐给的美和风姿呢，啊，被夸赞的这些首饰的话呢，所遮挡啊。不是具体的本具的这个美容的风姿的这个赞美，而是对他的装饰的一个赞美。那么中间的话呢，就提醒了在今生来说的话呢，就是一个最大的装饰。所以今生的这个华丽的首饰呢，往往的话把人的本性 把人的真性的美的话呢被遮盖啊，那么是在解读里边的话呢所提醒的问题。就如同在古代的话呢，佛罗西就是波斯现在的伊朗，有一个疯子乃至努尼一个疯子呢啊，他的话叫他的话呢以一个来伊朗啊，这一个为那会恋人，当他观看他的时候呢，他的美丽的本质呢是从镜子里边显出来的虚像，一个只是一个幻象一个影像，而是真正的美的反应呢是在他的本体上，而他见到的美呢只是见到照在镜子里边的那个幻象虚像的美。大凡的话呢所爱的啊，他为所爱而死的人呢他都有一个隐私，这个隐私的话呢是不能让人知道的，直到死而后已啊，这就是人类找不到真正的这个真理的人的原因啊，就人类的话找不到真主的道理，也就是对于圣人的一个比喻，人的话呢喜爱镜子中的幻象啊，到了极限的程度而不愿意让人知道，也不愿意暴露出来啊，那么他爱慕的这个病症呢他是不想去医治的啊，一直到他的话死去，这就是如何的话呢这个认识的话呢就是寻道之者啊，寻道的人呢就如同寻道的人一样啊，一直到了阵亡的时候的节庆到来的时候呢他都没有向人们的话呢诉说，这是这个互相相同的，就是他一个爱的心情。凡是想要知道啊为什么的话呢啊会有这个隐私呢，往往为这个隐私的话可以去死呢，那只要知道的话呢就是喜憎和被喜的这个滋味什么样的人呢，那么他才会有所体会啊，什么样的真诚的痴迷的人呢他才知道的话爱和被爱的这种规律啊，他绝不是一种偏执，也不是出自于自己的一种感受，而是出自真有啊这么一个给赐予的一种特性，不是从的话活着的这一些这个灵魂上所显现啊，也不是借这个灵魂的话让人们知道显示给别人，他的隐私呢就是从这一个是从这里开始啊，然后呢成了一个事实。就买之路里疯子的这个眼睛呢，他的话呢所观看的是他的恋人啊莱拉啊的面容，他所产生的美感呢是在镜子里边所显现的虚像和幻影，总体的这个通美呢他的话只是通过镜子中的幻象而见到啊，而感到羡慕，甚至繁多的显现呢除了美的风姿以外呢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通美之外的一些东西啊，如果一个人的心态出现了丑陋，那么所有的东西都看成是丑陋的啊，总体的美呢它的这个抽象的美呢它各种各样的影响呢就是镜子的角度镜子的时针度以及大小的话呢它不同呢它所显示出呢它的显得美的啊都跟原来的美呢有所改变，更重要的话呢就是当这个朝向改变以后啊，一旦脱离了朝向以后呢它就失去了原来的这个美啊，总体的美和这个风姿的美呢都失去了啊，而且的话呢可以显现出丑陋啊这一些这个印象。那在这来说呢就莱麦提的经里面呢他就强调了这个人的心态，就人们的一个人类的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呢就他的心态的话呢会改变的话对客观事实的这个美的反应。乃至路尼呢他不知道美的话呢真正的来源呢是来自于真主的喜爱啊，镜子里边的幻象呢已经影响了他干扰了他，最后呢他始终的话呢把他观看真主的这个完美的这个事情上呢他就只见到了一个幻象，见不到真主的这个伟大，也见不到真主的尊严，也见不到真主的完美，所以的话呢除了这个真有以外呢那么所有的一切的话呢他的通美的东西以外呢都是的话不完整的东西啊，都不能够完美啊，是在他都有缺陷，他都有一定的这个失真，都有一定的话呢这个跟本体的这个差别，是从镜子里面观看呢和见到真正的实体呢境外的实体呢它是有差别的，一切的被造呢它都是有始的，都是新生的啊，都是依存的，那么有求的啊，而且呢具体的就是我们说本具本有的全美的只有真主啊，除此以外呢你一个被造的人类呢你要真正的认识真主呢 就好像是在镜子里边见虚像、见幻象的情况一样，把所有的赞美、把所有的一切崇拜呢都显现出来，那么他的话呢还是不能够体会到真主的这个特恩大恩和真主的这个宽容、真主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恩赐。因此呢，你见到的美呢，无论是真美，就是我们说本体之美，还是幻象之美啊，都是会使你喜欢啊。你真喜的话呢，它是喜爱的东西是什么呢？它就认知的这个完整的话喜爱，还是认知上不完整的喜爱，那么它就区分了各种人的爱呢，它的对象不同啊，它的程度不同，那么它的爱的体验不同，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形出了人们的话呢，爱的是物质幻象的东西，爱的是精神装饰啊，这华丽的一些装饰品，还是喜爱的话真主给的这个特恩的这个喜爱，还是对真体本体上的这个风姿美丽的这个热爱喜爱，那么在这个程度上呢，就让人类的话呢有不同的品级、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认识，甚至不同的群体是有不同的层次。只有在无别人啊，只用的话呢，就是买之路里这个疯子的眼的话呢，来看这个拉伊拉的这个美之中的时候呢，那么对比起来观看呢，它具体自然的美加以他们俩的这个想象形象中的喜爱的这个美的感受呢，那么真正的过程呢是在他们俩之间啊来观察。观察什么呢？从对方的话观察自己啊，同时的话对比自己而喜爱了自己。所以的话呢，在完美啊和这个喜爱完美的这个精神里面呢，它的话呢都是来自这个真主以前的一种珍惜啊，一种夸奖。那贬损之人呢，他以贬损的话呢啊，他是不了解真有啊，不知道的话呢，要通过眼睛的观察，通过美丽的镜子的反应，那么才能够的话参悟的话呢认知真主的完美啊。就真主说的话，我创造一物都是在完美之中，那么就从万物万象里边的这些完美，真主造化一件东西的完美上，它的特性、它的一些规律的这个完美上呢，那看到了真主的创造的这个完美，那么从这个镜子里边呢，看到了真主的尊威，看到真主的全能，看到真主的这个完美。从真有的观察呢啊，真有的这个完美呢，那么它才能够使人的话认知的话呢，真有的主。这种的话呢是就像可以听，就是可以参悟，可以领悟啊，而是的话呢不可以这个形容，就是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这种体验呢，那么在人身上呢他才会有所感触啊。所以的话呢，一般人呢他见不到真主的这个完美，见不到真主的尊威，见不到真主的这个全能啊。这完美的这个感受呢，在一般人上是很困难啊。就我们讲呢，就坚持功修干办的人呢，他寻求追求处理他自己所有的一些人道的事情，而且不超脱也不出家的这种人的话呢，他的话呢能够以洁净的一种回次啊，才有的话渴望成为这个现实的一种万象，就是有求啊是在真有的这个汇聚之中的话显现啊。一个人他喜爱真主，他必定对真主有求啊，都是的话呢能在镜子中里面所看见的这个有求的这个范围啊。无求的这个范围呢，它是两种奥妙的本质啊。但万事万物的这个奥妙的本质呢就显现在其中。当这个喜真的人的话呢，他在镜子中观看，见到了这个真主的所显现出来的一些完美、一些人为以后呢，他的视力的话各有差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都有一些这个有求的思想的话产生，就是对造化之真主呢，他是真有之主啊，是这个涵盖之主啊，是多施的主。那么他对真主的话呢，必然的话呢，在爱主里边呢，他有求啊。这真有的尊名啊、德性，以及人类在万事万物上的这一些所经历的、所显现的这些事情呢，就在世界上的话呢，他喜爱真主的这些人，这个喜爱者啊，他寻求者呢，都被这个寻求者的话呢所喜爱啊。说听从者、发口唤的人、施命令的人、命令人的话呢去顺从他的人，还有顺从人的人啊，这个喜欢的话呢，受人顺从的人，那么一概的话呢，都在今生的话显现出来啊。就本质不同呢，就显现出 不同的现象，显现出这地方的不同的，但它显现的本质的仍然是一个本质啊。所以显现万物的本体呢，就是诉说万物的本性啊。万物创造之言呢，那是真主的意义啊。真主是言有的啊，本有的，真有的。万物万事呢，它是暂存的，是真主所造化的，它是一个暂存的幻象，不是真主的有，而是这个暂存的这个被造物的这个有始有终的有。这是世人的话呢所不能理解，所以的话呢，各种各样的学说，各种各样的说法呢，都在人类中的话显现。说人类呢，凡是啊立什么样的这个志向呢，那么他必定的话呢，去这个实现他的这个志向。如果不能够充分的利用现有的这个资产啊，而来乞讨真主呢，那么他往往的话呢，就成为这个追求真主的这个真有的这个人的话呢，他就达不到这个目的啊。就是一个帝王的慷慨呢，他的袍服的衣襟呢，他是不可能的话呢显现，也不可能的话穿在了他的身上。说几时的话呢，才能够承担得起，才能降服的话呢，照耀啊，那这个光亮呢？那么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蚊虫的话呢，它担不起的话呢，这个合一的这个重任。就讲的话呢，当封起来了以后呢，那么这个虫的话就要被吹走啊，它就不能够的话呢，成为登上王位的这个苏莱曼啊。那么它的比喻是什么意思呢？就人类来说，在世界上所有的追求呢，它最后的结果的话呢，就如同是蚊虫一样被风所吹走，那么达不到的话呢，就是人生的话呢里边的苏莱曼的高位。即使到了苏莱曼的高位呢，那么他有消失的时候，就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呢，他就必定消失。说必须明白，这显示处啊或显示者啊，真和显啊，它共处是一个整体啊，它是互相的话呢为这个整体的啊。这显现之处呢，它是从这个障碍之中、幔障之中显现出来啊，不能够的话把自己的话呢当成是显示者的这个本体啊，它必定的话呢是以它的功修，而且是以得到了提拔，就是说谁也不能够以它的功修、以它的这些东西的话达到一定的品级，而是真主的白白的本恩啊。谁要是脱离了这些障碍啊，揭开了这些幔障呢，他就除去了这些修行上的打扰啊。他就能够亲眼大见，用他的眼睛的话呢去观看呢，就不单是看到现象，而且看到显现出现象的这个内里的一些本质、真实和一些的话内里的一些这个内涵的东西。那么他的出现呢，就所喜者的话呢，他就会表现出来，就是你所喜者，就真主喜爱的那一个喜爱呢，就从本然里边显现。那么讲了这半天呢，就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啊。第一个问题呢，是讲主体和客体，它是显现而且互相反映在一个关系之中的话呢显现出来，而且互相反映呢，它具有本质本具的一个特性的反应，而不互相的话呢制约啊，也不是互相的话受限制。就说被喜者和喜者的话呢，它没有互相的这个限制啊。你喜一个的话，别人就一定要喜欢你啊，人家喜欢你，你一定要喜欢人家，没有这样的一个限制啊，而是的话在前定里边显现啊，喜和被喜。所以这个现象的反应呢，它是显反应本质，本质的话呢，它出现的显现呢是一个现象啊，这是讲的第一个关键。第二呢，就在抽象的一些这个显现呢，就是空物本来就没有啊，或者是原来没有后来有，这个空物的话呢，它是自我的话陷入了一个主观的一个判断。就主观本质自我现象的显现出来呢，往往的话呢，它就堵塞了客观这个实际存在的这一些本质的东西啊。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堵塞了客观的啊这些本质的出口呢，它是主观的意念、主观的认识的话呢，把它这个堵住了。所以要得到的话呢，真正的知道啊，分辨真假的这个颜色呢，那必须的话呢，是以客观的这个存在的事实，而不是以自己的感觉、自己的认知来做这个任何的判断。那么再说一点呢，就是这个中心的主体和客体的存在呢，它是互相反应啊。既然是互相反应呢，它是通过对方的环节而来反应啊。所以 各种的话都具有自己的特性啊，但是互相不受限制。现象的反应呢，它是反映本质，本质的显露呢，就显现出现象。本质的直观呢，它就是它自己本身的印象和它本身的显现。那么自身的这些知识、见解、认知的一些东西呢，它是对主观本质的一种判断的一种反应啊。所以的话呢，通过的话现象可以看到本质，每一个本质的东西显现出来的现象呢，都是反映它的本质的一种显迹啊。反映出来的是主体啊，不是客体啊。被概括在这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就往往说呢，就是我们说的直观中的一个混合境界。那比嘎伊这混合境界呢，它就是两种主体和客体的那么直观中的一种混合，那么称为比嘎伊啊，就是说混化。所以在完美的人上呢，他是继承了什么呢？继承了这个真知的一些这个就是先知们的一些这个品格啊，相同意的话呢，一些先知们的判断，以至于的话呢，能够客观的反映出一些真理和一些客观的实际的存在。说完美的人呢，他的实体的话是概括着一个什么呢？就是概括着一个就是相处的一个关系，就是互相相处的一个关系。全宇宙呢，它都是一个主观的啊，叫做是主观本质的意识的显现，就是真主的意愿的显现。那么客观的现象呢，有时候呢，这个客观现象呢，它是主观的这个本质的一个直观。主观的一些本质呢，有时候的话呢，它会显现出通过一些客观的一些现象的话呢而出现啊，而显现出来。就客观的一些现象呢，就可以感知主观本质的一些性质。那么就是我们说的，通过现象可以看到本质啊，见到耳瞭麦就知道的话呢，它的内里的一些特性。第二个呢，是讲的话抽象的问题。这空无的话呢，不存在呢，它是自我进入了一个主观的一个判断里边，它才认为不存在。自我的表象里边来判断，那么它分辨不了真假的颜色，它的这把这个堵塞了主观本质的这个认识啊，就主观本质的显现呢，被他的主观的判断呢所否定啊。所以在伊斯兰教论理学中呢，强调要分辨真假，分辨是非啊，而且还要被染了颜色的事物呢，它的真色是什么呢，要进行分假啊，去啊这个辨真。就主观的本质呢，它的色彩呢，是把自己全部的直观的东西，主观的这个本质的东西呢，就是都显现出来啊，那么就是无小我存，东西全不在了，我还存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除我之外已经没有其他一个东西。那么在中国里边呢，就把这个状态呢叫做入境啊。那么这主观的本质的特定呢，它存在是在存在在客观反映的全部的这个被遮见、被遮盖、被堵断的这个境界里边。虽然是我们称为混化，就是真的和假的它混在一起，而且还有漫障，还有障碍，还有这些遮蔽啊。那在绝对的实体呢，在主观本质的认识里边的主观现象的显现的这个判断里边呢，往往的话呢是以主观的意识来进行的判断。那主观的意识进入了一个大而无求的这个境界之中呢，那么它就必然的话客观的显现在逍遥的这个意识之外啊。这为什么一个人当入境以后呢，他所有的忧愁都丢了，他所有的一切牵扯都丢了，一切烦恼都全部没有了，因为他已经入在了这么一个大而无求的这么一个境界之中。所以在伊斯兰教论理学里边呢，把人分成两种啊，一种人的话是叫做祈求之人，有求之人，主啊我要这样，主啊我要那，天天在求，就像一个乞讨者一样。那么另外一等人呢，他瓦基努，我心满意足，真主是我足之够与，是我心满意，他没有求，我完全顺从真主，我完全喜欢真主。像这种人呢，他的心境的话呢，是在一种逍遥之中啊，是没有忧愁、没有烦恼的这么一个心界之中。就是我的本质呢是什么呢？这里边讲，我这个本质呢，它是一个喜爱的啊，喜爱什么呢？喜爱这个微妙的一些这个啊东西，而且喜欢的话进行推论的这么一个东西里边，你的话。以你的这个本质，你的本质是什么呢？你的本质的话呢，就是是以的话呢，啊，一定的话啊，你喜我，一定你会喜欢我啊，这就是你的本质。这我你这两个字的区分呢，那么在论理学里边呢，它是两个心情状态的区分。 那么在友情之上呢，就成了一个掩护啊，在人性之上呢，它就成了一个手腕。本质里边呢，它就保证的话呢，就是叫做亲近的这个朋友的这个关系。那么这里边就得了一个推论呢，就是你也以我啊，其你而做了本质的保证啊。你是我的话呢，亲近的朋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它就建立起来。是寻求的话呢，是境遇的话呢，意识方面的一个东西啊。那么主观的意志的话呢，它是以他的这个手，而且他的行为呢，来显现出他的主体的这个意识。他的这个身份和他的描述呢，它近似于他的意志的描述啊。主观本质的一些德性呢，他的主体和他的客体这两者的话，一旦合一在一块的时候呢，就转换为一个整体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得到了一个抽象的直观。这个直观呢，就是说的话呢，真主的意念啊，宇宙的精神，此时的话呢，那么他就达到一个复工所能达到的一个增进，一个高进的话呢，就出现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啊，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把这个属性的话联系在一起，主体的话呢和客体啊，主体和自身，把主体的视角成为了自己的视角，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客体呢，他就通过主观的本质呢而说话啊，他就给他的话呢，达到了一些这个高尚的一些这个品级，比如说是劝化、劝告里边的，他所说的话呢，已经不是他的话啊，知道他听了真主的话，那么他说出真主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就达到了这个境界。说话的人呢，先是他自己在说啊。那古兰里边的话是借圣人的口而说出了一些这个混化的这些境界的话，包括一些复工的话呢所达到的境界的话，天启境界的话，甚至显示了我们先知圣人完美之人的一些劝化，一些这个以真主的语言的话呢来作为他的言辞的一些话。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就把这个兰麦记的这一章呢做了这个解读。那么总体来说呢，就知道的话呢，就是讲了一个混合体的问题啊，讲了一个的话呢，说是你在说，但是你说的是古兰经上的话，那你说的是真主的话。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表面上是你说，无知者的话认为是你在说，但是有知识的人，懂古兰经的人呢，认为你说的话是真主的意言，那必定呢他不反对啊，他必定的话呢认识到这个真理。那么这就把他的做了一个解读。